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盼望和您分享的每一段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节目是继续上次陈正修牧师未完的分享。在还没有成为牧师之前，陈正修曾经因吸毒、贩毒等多项罪名入狱。他在狱中认识神，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渐渐改变，把过去黑帮分子的特质完全除尽，也在狱中带领许多人信主。出狱之后的他，不但勤奋地追求真理上的造就，更将生命献给神使用。虽然他也有过挫折，但是爱主、愿意跟随主的心智使他能够胜过一切。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陈正修的故事。
在读书的过程，其实我遇到挫折也有。神学院我读了四年，青年使命团包括圣经研读学校有三个学年在那里读了，有两年半，半年多我在门徒训练学校，后来第二年我在圣经研读学校，第三年我成为圣经小老师。但我后来觉得我要当全时间的工人，我觉得我的装备不够，我再进神学院读了四年。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我想离开，大家难以想象我为什么要离开。那离开理由都很夸张，第一个离开是我觉得我的报告写得不够好，那时候是用写的。我也遇到好老师，上帝真的很爱我。我的老师给我一句话，正修，你觉得你来读神学院有神上帝的呼召吗？我说很肯定有。那如果是这样，我只能告诉你，你能因为没有呼召离开这个学校，你不能因为交不出一份好报告离开学校。上帝呼召你来这里，不是只要你写好报告，上帝呼召那里是上帝要用你。我就很受鼓励跟安慰，一句话敲醒我。后来我没有那么完美主义，我就不是那么在乎我的分数是不是拿到80、90，我就不会想太多，我只想我自己，我就问我自己认真努力了没有。啊，第二次第二年我又想走，是因为忽然我们学校在我二年级的时候规定通通要用电脑，我不会用电脑，那很挫折。我有去学，打了半小时打不了3-4行字，哦，很苦。我要写1000多个字，听说有时候还要写8页，老师是要8000个字，硕士的叫8000到10000，学士的叫3到5000，不会打字的人也打得很辛苦。不过经过这个煎熬，我现在用电脑打我的奖章，这样慢慢的也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就后来发觉顺服是对的。圣经有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后来从另外一个经文说，信心经过考验 啊，信心经过试验，啊，就会成全，就会生出忍耐，就会生出忍耐，然后就能够成全完备什么神的旨意。患难不会自然生出忍耐了，患难之所以生出忍耐，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愿意顺服。因为罗马书第四章讲的就是因信称义，信心，信心，讲到第五章才讲到患难生忍耐。一个人有患难，一个人遇见患难，如果没有顺服上帝的带领，他不会生出忍耐了。不然患难只会生挫折，患难只会生痛苦，患难只会生沮丧。一样的，我后来体会到一句话，当然这是我的朋友，他写了一篇文章很有趣，他说失败是成功的外祖母，因为失败生出了悔改，悔改才能生出成功。读书的过程当中，当然我想总的来讲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话语，那么神透过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所展现所流露出来的爱陪我走过去。我实在没有这么坚强，没有这些爱，没有这些恩典，我一定会在试探中跌倒了。我讲一个例子，我是一个过来人，你看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然后读了那个九十九只羊在圈里面，然后有一只被带回来扛回来，我读经了，读了，我就想是的，浪子回家了，小儿子回家了，再来日子怎么过，他大哥每天等着他，他大哥会不会看不起他啊？那些奴仆会不会不屑他讲的话，他没有权柄，他怎么过日子，那只羊回来会不会被排挤，全身这么脏这么臭，流浪在外，回来之后大家看他，哎，不像我们可爱的样子，那只就是我。事实上不是弟兄姐妹不爱我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身边从来，他们生长环境从来没有看过刺青的，关这么久的，他们爱你，但他不晓得怎么样拥抱你，他不晓得怎么样用你的思考模式，用你的价值观，或用你懂的言语来跟你说话。刚回来的时候我也很主观，讲话口气也很冲，表情也蛮吓人，所以坦白讲不是一下子人家又听到啊，什么你吸过毒放过毒还杀过人，说真的少一根筋的朋友们比较会啊，没关系，来我家住，通常
我们会对这样子的人至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是不是？
是，你从比较体谅人的角度来说，他理当是要这样的，因为我想帮助他，但我不了解他，如果给的太多或者给的不对，对他不是祝福，所以我尽量暂时不要给，等我比较懂他或比较了解他，我再来付出我想对他的关怀、爱跟关心，这是对的。但我们不懂，我们回来的人，我们巴不得别人多一点关心，巴不得别人多一点关注。一个坐牢的人，他最大的期盼就是早日出狱，但一个出狱的人，他最大的期盼通常离不开四个字，就是找回失去。那个坐牢人是早日出狱啊，重获自由，重回社会啦啊，他们最大的期待是这个。但是一个出狱的人，他们最大的期待无非就是找回失去。为什么？因为一个坐牢的人一定失去很多，尤其吸毒的人，他至少失去了青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别人对他的信任，有的严重一点，失去家庭，失去健康，失去事业，失去前途，失去太多了。所以他们会急的被人肯定，找回失去，他们巴不得别人多一点关注，多一点的肯定，多一点的给予。不过这样当然会吓到人，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文化是讲话很直接的，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是这样诶啊，我们兄弟跟兄弟之间的对话是不拐弯讲了，然后看你错了你怎么这样呢。但是我们社会里面有一群很客气的弟兄姐妹，不一样，他们也许比较柔弱，但他们很善良，很细心，很细腻，那我们很勇敢，但却也很粗鲁，也很冲动，所以一下子在一起人家很不适应，我们也不适应。所以我们更深弟兄一定要学习让别人有时间来慢慢接纳我们，也给自己一点时间来证明你真是一个改变的人，不要急在一时，急在一时过分期待就过分受伤害，过分期待终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失望临到个人。
是，
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到神的呼召的？
是受到神的呼召做工人是这样的，如果让我挑一节经文来看的话，就是庄稼多工人少。是有一天忽然有人就寄给我林道亮牧师，就是前华神的院长，他那个培林的奖章，那篇奖章就是庄稼多工人少，讲的口语化一点，就神的工作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我感恩啊，主啊，我这个人竟然可以有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我好感恩啊，主啊，你那么爱我，我就回应主啊，请你使用我。我想那一次就是这样的呼召。那后面有一些印证，也有一些控告，这么笨的人圣经都读不懂，上帝怎么用你呢？你脾气这么不好，上帝用你难道去伤害人吗？那很多很多的控告质疑，甚至自我质疑。但是走那一阵子，我就发觉越有印证，我读圣经，我觉得每一节圣经都好像在呼召我为神而活。神讲到他是创造的主，我是他创造，我就应该听命于他，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神呼召亚伯拉罕，我觉得我应该也像亚伯拉罕一样顺服神的呼召。神拣选摩西，左口笨舌，那不就是我吗？哇，神呼召耶利米，他说他年幼，我现在也是属灵的婴孩啊，刚信主，我也够年幼啊。主，你可以呼召他，可以呼召我。所以圣经其实每一节都是在呼召我。那么神骂彼得，我觉得不就是像冲动了我吗？我就简直是彼得嘛，我也在阻挡主耶稣不要被钉十字架啊，我就觉得那很像我。所以其实后来读了圣经，还有听到长辈的讲道，我就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呼召是不断的加深的，呼召是一开始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后来有更多更多的印证。啊，我知道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预备了，所以我就努力的写，努力的读圣经，我就自己写我要怎么样做见证。所以我信主，在云林监狱信主，我信主到云林监狱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见证稿写起来了，没有人叫我写，我自己就写见证稿，我就给他投稿。但不过这个呼召不是那么冲动的，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印证，那么我相信神真的是要用我，我的心智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我就许许多多的预备这样。
牧师，您刚才有提到过，在您的信仰历程当中，甚至于说服事的历程当中，您的妻子都是您最好最大的帮助。
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的婚姻，您的家庭？
我的太太嫁给我真的是赚到了，她真的很朴素，她不买化妆品，嫁给我也没买一件像样的衣服，
所以是你赚到了。
对，我赚到了，我有讲他赚到了吗？哎呀，太对不起他了。是的，我要讲的是我真的赚到了。他真的是很支持我，跟着我一路走监狱的工作。他为我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孩，我常常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很幸福，至少很幸运的男孩。坦白讲，我是不太懂教育孩子的人，都是我太太在承担这一部分，因为我在外面的服事多。反正我跟他交往，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很有福气。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跟人团体里面当编辑，不过是他先认识我，因为他先看见我从监狱里面写出来的文章。那后来经过牧师的介绍跟他认识，我们都在地方教会的礼拜堂的系统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上了婚前辅导，她就嫁给我。那我要讲讲我的孩子，我真的引以为荣哈。有一次我从社子要骑摩托车出门牧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要去花莲之前，我的大女儿那时候3岁多一点。那我要出门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她忽然就叫我爸爸，爸爸你要小心哦。我说我知道啦。她忽然又说一次，爸爸你一定要小心哦。爸爸你知道为什么要小心吗？3岁多的孩子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一点愣住了，我觉得问题很可爱，我就也装可爱跟他讲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3个女人爱你一个男人啊。你知道三个女人就是他妹妹还有妈妈。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我太太常常告诉他，我们三个女人爱爸爸一个男人哦。我讲这件事是你们知道吗？我骑摩托车上班，那个摩托车骑到那个中正路，要过承德路，那个红绿灯等好久， 等等等，我就忽然想到这一幕。当他跟我讲三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心很窝心，很快乐，也觉得蛮幽默，我就出门。忽然那个摩托车骑到那里的时候，我忽然就哭出来。我哭出来的原因是因为齁，我就想我陈真修何德何能，现在有三个女人爱我一个男人。以前我的朋友看见我像看见鬼一样，我的亲人甚至这样说，他没有在我面前讲，我知道了齁，他们说哎呦，他怎么不早一点去死一死，留下甚至祸害人间啊，遗害人间啊。你看这样的人竟然能够变成有一个这样幸福的家庭，而且我这么黑暗这么败坏的男人竟然可以变成一个这么幸运的人。所以我忽然想到这两幕对比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心里就很感恩，说上帝啊，你那么爱我啊。其实每一次我这么感恩的感觉的时候，都再一次的呼召我，你要更爱主一些，你要更爱主，你要更被主用，要更被主用。所以我到现在，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我的孩子必须每天跟我说晚安，不然他会睡不着啊。不要说他们睡不着了，我每天一定要打电话回去，我如果出来我没打电话回去，没有听到他们跟我晚安，我也自己浑身不自在了。所以认识我的人，我能教会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妻子，两个很讨人喜爱的小孩，人家讲郑修你也太幸福了吧。我要这样说，我太太嫁给我当然真的是我改变了，但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上帝改变我，今天我太太怎么会嫁给我，我太太怎么看得上我，今天如果不是上帝的爱，我怎么能娶到这么贤惠这么可爱的太太，也是她帮我把孩子教得这么好，然后透过孩子我又感受到很大爱的回馈跟温情。所以我说一切都是上帝做成的，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是随便的一句说啊，都是上帝做的。的确上帝透过许多人把爱传递给我，把关心关怀带到赐给我了。
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一件事情，
是
您在追求太太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他的家人对你们的交往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有了哈。其实我也蛮感恩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先上婚前舞蹈，我们的婚前辅导是先上交友辅导再交婚前辅导啊，所以交友辅导那一段时间是先印证我们是不是继续交往，不交往不应该让他伤心的分手，应该理性的分手，带着对彼此的祝福跟包容就理性的分开，好聚好散。上完了那一段，我们当然就要开始想我们怎么样面对家人。那我因为被教会接纳，有给我一些健康的想法，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重点是你已经改变，不要一直去看过去，除非你要做见证。所以我后来跟他的家人谈，我有略略的谈，一开始我跟他讲我以前是个浪子，那因为我认识他们家人的时候，我气质已经看不出是一个浪子，他们也猜不出来我是一个浪子，就算想也想象不到。那他们就说啊，过去那个不要提。我有一次有机会在气氛比较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其实我也坐过牢啊，我不晓得他们能不能谅解。他说啊，郑修，冲动的少年哦，年少轻狂难免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解释？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家人的文化差太多了。我的太太雪玲是一个客家人，他的哥哥姐姐都很有成就，他有五个姐姐三个哥哥，妈妈早就过世，他是老幺，他们的家人都很疼他，说啊，面对八个爸爸妈妈，他的哥哥姐姐通通是公务人员，有的还当官。那我面对的挑战当然是大的，他们都很爱他。我告诉他我坐牢，但他们已经跟我认识一段时间。后来比较大的挑战是，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怎么养我妹妹？当然我跟他做了一些解释，他说你这样拿人家钱过日子，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他们还不是基督徒是吗？
他们不是，我跟我太太都是家族中第一个信主，但是他现在的家人有一些信主，我的家人都全部绝志，有许多人信主，我弟弟也去考神学院。我就澄清的观念，我说是这样的，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就好像国家一样，有人需要去前面打仗，有人需要在后面做一些的生产，有人需要去赚钱来支持这个生产，然后配给，然后给前面。我们很多人都想做爱心工作，教会更是如此，所以我等于是在前线做教会 等于就是生产单位，有一些人也帮我帮助我协助我，但弟兄姐妹的奉献就是如此。所以我不觉得我是在跟人伸手的人，我不是那样，
是
你误会了。我想解释，他们后来知道我以前是一个浪子，他就说你会不会再回去你的过去，你以前的朋友如果再来找你怎么办。感谢主，那时候我也受过一些训练了，已经读了几年的书了，在教会有服侍几年了，我比较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所以感谢主，主也给我智慧的一些话来回答他们。我告诉他说，你们问了一个好问题，因为我过去的朋友的确很容易来找我，不过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生命太值得我珍惜了，雪妮也太值得我珍惜了，要拿更多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过去的享受来跟我换取这些，绝对不可能。我要说的是，我的过去已经影响不到我的现在了，因为我已经跟他切割了，信仰也让我跟他切割了。所以你们倒是应该想一想，现在的我你们能不能信任。那感谢主了，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值得一提，我们结婚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车祸，雪妮被假车祸真抢劫撞成脑震荡，又有轻微的脑出血，一个月就车祸。所以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来了，他家人很爱他，每个人电话打来就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没有载他，为什么你自己让他去公司办交接，他嫁给我一个月我们就要去考神学院。而且他们一直问，他们是很客气的，但我从他们客气的言语里面听得出他们的不满、责备跟情绪，所以我也很无奈也很生气，我甚至快要发怒，躺在那里的是我的老婆，难道我不痛吗？现在照顾他是我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想法呢？但我没有说，但我心里有愤怒。他们挂完电话我气到哭了，因为不能骂人哦，那个情绪压在里面是很气的，气到我几乎去捶墙壁，但我知道不行。哭的过程当中外面有一点台风的感觉，真的风吹，我忽然马上就想到彼得与海的那件事，他只见风浪，风浪起了，他只见风浪他就沉下去。主耶稣把彼得救起来讲了一句话，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你为什么疑惑，你走不过来，你为什么要看见风浪觉得你胜不过风浪，我是创造风浪的主，是我叫你来，你怎么会担心走不过来呢？你怎么会认为你胜不过风浪？我就
这个时候这段经文浮现了，
浮现了就给我很大的安慰，就有一句话很鲜明的告诉我，孩子在监狱那种情况我都能带你走过来，现在我不能带你走过来吗？我就相信上帝会带我走过来。其实外面的情况没有改变，他的哥哥依旧关心，他的姐姐依旧讲话里面含着一些的不满，但是我改变了，我态度转变了，我就跟他哥哥讲，我大哥我要跟你说我很抱歉，我谢谢你们，但我要跟你说很抱歉，你们这么可爱的妹妹嫁给我不到一个月就发生这样事，我就想过如果是我自己的妹妹这么可爱嫁给一个曾经坐牢又坐了几趟牢的人，一个月就发生这样车祸，我说真的我不打她都骂她，我说谢谢你们，你们对我这么客气，你们没有责备我。而我这样跟她讲，我发自内心的说，说完了她姐姐也打电话来，我一样的这样跟她说，后来我觉得情况改变了，他们一样来看她，那就很关心我，你们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就一直在替我们着想。经过这一个多月，我忽然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产生了，雪妮好转了，好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的家人自己下说，他们真正接纳我，真正完全的相信我，我能照顾她妹妹，是她妹妹发生车祸，我在她身旁24小时照顾她一个多月，她相信妹妹嫁对人了，妹婿会好好照顾我妹妹，这个是附加价值。所以我感谢上帝，其实那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体会我们的软弱，更经历到上帝透过教会对我们的爱，也更经历上帝是信实的。经过那件事，本来我要用三年，我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取得他家人的信任，没想到神用一个事件一个多月改观了他家人对我的看法，这个是后来他们自己讲出来我们才知道。
陈正修的生命改变，不仅使他自己蒙神赐福，也使得身边的亲人及朋友见证了神的大能与奇妙恩典。对照惊与喜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感受到神是多么的爱他，不仅将他从黑暗的深渊当中救拔出来，更引领他的人生道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陈正修如何在神的恩典中修复与家人过去的破碎关系，又如何成为别人的帮助与祝福。
家人后来完全的去支持我们读神学院，因为他们看见我们信仰的伟大，看见我们信仰力量，所以后来他们去神学院看我们的时候震撼。他们也婚姻都还不错，那家庭生活很忧郁，他们客家人吃饭的时候，然后都分两桌坐，女生坐一桌，男生坐一桌。有一次那时候他们就在谈他们的家庭，他们有时候我们男生坐在一起，我是很受不了的，因为他们是喝最好的酒， 他们那时候抽烟，后来是不能在聚餐的场合抽烟，他们才不抽。我后来经过他们三四年，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多尊重我们，他们就会这样喊：“那牧师，不好意思，我们喝一点酒了哈。”他们这样说。以前就说：“你喝啦，啊喝啦，妹婿你最小的，你不喝，敬酒不喝喝花酒。”后来他们真的很尊重我们，然后又要喝个酒，就问我们会不会这样喝
好，干扰到你？
对，会不会干扰到我？那不好意思，他到外面抽个烟，他都会打招呼。他们打从心里真的越来越尊重我。我们甚至带着他的家人，他的小姐姐、二姐姐，真的是啊信了主。一个进了聚会所，到聚会所受洗；一个到啊屏东的浸信会去聚会，所以是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我后来我觉得有一篇见证是很激励我的。你要问也问他说，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家人会不会对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会，但他心里早有准备，因为我不是长时间跟他的家人相处了，所以我需要有一点时间让他们重新认识我。所以他们一开始只会凭外表来看我，来决定接不接受我。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提醒。那我也知道跟圣弟兄有一些的确让人感到害怕，也有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改变，所以人会担心，这自然的。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对号入座，他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担心，他是因为过去他看见的时候担心，他担心的是那一群人。主已经把我从那一群人拯救出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再是那一群靠自己活着的人，所以我不应该再对号入座，就比较稍微健康一点的面对。所以神加给一个苦难，这个苦难反而变成画了窗的祝福。经过这个祝福，我跟他们家人的关系就非常好。那我的家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一改变，我家人关系就重建。
即使是自己的家人，还是需要花时间去解开这些嫌隙的。这一段您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谈一下？
没错，因为我以前那么坏，让家人这么伤心，所以第四趟我爸爸完全没去看我，妈妈都偷偷来。我写回去的信，我信主了，我要悔改，我要认错。我读到撒该的故事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偿还那些我讹诈了，我骗过的，我要去付代价，对付我的过去，对付我的老我跟我的罪恶，但我要去弥补。一年至少写三封信，圣诞节、父亲节，还有我爸爸的生日。
写给爸爸的。
对，我写给他道歉啊，我告诉他信仰改变我的生命。然后后来我要假释回去的时候，跟我妈妈在会客窗，因为我说我要回去看我爸爸，跟我爸爸认错。我妈说不要了，不用了。我说我就想为什么不要，我硬逼逼他才说出来。你写回这些信，他连看都没看，都丢到垃圾桶，就撕掉丢到垃圾桶。我才知道，我说真的吗？后来都没看吗？他有了，后来一两封有看，看完了揉一揉又丢进垃圾桶，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回去了啊，等你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去找他了。所以你看这么伤他啊，但我还是觉得要回去，去了我还是想被拒绝。不过上帝做工了，我一封一封又写，他看完了揉掉，心里面有感受，这个孩子跟以前不太一样。回去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说，爸，我回来高雄，我不敢回三重。我说我要跟你说，爸，我错了，我是一个不孝子，请你原谅我，因为信仰提醒我这些，没有这个信仰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么不孝，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爸听完，我爸爸是一个老粗，他在电话那一段哽咽，他哽咽我也哭了。我爸妈真的很抱歉，我现在不敢回三重，我要住在高雄，等我好一点了我再去看你。第三天我找到教会，我就跟他讲我去教会了，就我爸爸第四天就来看我，经过一段时间他就来看我，就跟我进教会聚会。我出来第一年他生日，我写了一张卡片，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写什么，因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开场。我在写，爸爸今年你的生日，很抱歉我不能送你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愿我生命的改变是你今年最好的生日礼物。他把那一张卡片放在那张办公桌那个桌面上，放了差不多五年。以前啊，他生我气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把我的相片都剪掉，都撕掉。后来我一结婚了，他告诉我说，你家里的那个整套的相片要哪一套来家里，他重新收集我一家的照片。你知道他的办公桌放了差不多八张我的相片，我弟弟跟他孩子就两张。我弟弟有一次 这回来就有点半开玩笑讲，爸啊差这多哦，那哥哥这多啊我再救，有啊哥早都看你的啦，这样我看你哥的啦、哦。所以那个关系就重建了，爸爸真的是不得不从我的改变里面看见到上帝的伟大了。以前我多么坏，坏到我爸爸曾经很气，他出去送货的时候回来，他对我妈妈讲啊那个垃圾嘞。你知道他们一讲，我在里面躺在那里，我听我就知道他在讲我。我妈妈很单纯，垃圾我昨天拿去丢了、我爸说不是啦，是那个垃圾啦，还加重音，是那个垃圾啦，我听在里面哦，
心里很难过。
对，很难过。其实因为这样我又离家出走一次啦。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太伤我爸爸了，我爸爸已经把我看成垃圾。什么叫垃圾？秽物，发臭的东西，随时准备可以丢掉的东西。所以在我爸爸那时候的心目中，我的确是真的是个秽物了。那没有想到这个秽物，这个像粪坑里面的石头，有一天竟然还会发出馨香，这个石头竟然还可以建造圣殿，所以它真的是很震撼了。我真的很感谢主。其实现在家族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会以我为中心。爸爸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其实常常就会打电话请教我。的确很感谢主了，因为如果不是主的爱，这份关系是绝对绝望的破碎，一点没有盼望他会复合，因为他心里只有恨，我心里也只有不满，所以彼此伤害，彼此怨恨，那个下去只有含恨而终了。
我相信认识你的人都从你的改变当中确确实实的见证神的爱是能够改变人生命的。
嗯，
那么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现在的服事？
我到屏东之后，一开始我在关心中辍生，后来我发觉这些中辍生，这些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比较可以赢得社会的关注，那我们也找到接班人，所以我就把我在新光少年院牧的工作交接了，我就开始发展接运工作，感谢上帝也做起来了。我们建立一个团队，建立一个委员会，建立一个办公室，也有很多监狱的朋友回应了。忽然我发觉我们有一个缺乏，监狱的工作如果只做监狱内不做监狱外，我们其实只做一半，更大的挑战是从他们出狱才开始。所以我就寻求祷告，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这里的工作做完了我就应该交接往下一个点去开拓，所以就决定往屏东走。所以我现在在屏东城西会里面相当多的时间做监狱外的工作，就是关心那些更生戒毒还有出狱，他们在酗酒或者他们成为流浪汉，我们就期待他进到这里来重建他生命跟他的性格。简单讲，我现在在屏东更生辅导所那里就也一样扮演类似院牧的角色，我教导他们，辅导他们，也陪伴他们。那因为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分享，所以我也透过教会的分享尽量使这个工作能够跟教会连结，教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也把弟兄们带向教会去分享做见证，更让教会知道如何来帮助关心带导，因为关心这群人需要很大的资源，是要很多人的能力，不是只靠几个同工就能做成。我就祷告上帝，我来屏东相信是你的带领，我说我很谢谢你让我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了解上帝很爱我，他让我在那个家庭，我现在可以辅导在这样家庭里面的朋友，他会让我在那种环境，我现在很知道怎么样关心那种环境生活的人，他让我中辍，我很知道怎么样帮助这些中辍生，这是后来我进到中辍生的一个安置家园里面，在那里有很棒的很享受的服侍，这现在我的侍奉，我比较多需要跟这群朋友住在一起。以前我带同工进监狱的时候，我给我们同工一个意向跟口号，就是把爱带进监狱，把人带向基督。但我进到戒毒处，我觉得口号要改，因为我偶尔要住在他们里面，不是讲爱而已，要更具体。我就提醒我自己，要把榜样活在戒毒村，把弟兄带到基督里。所以这是现在我的工作，也是我现在的服事跟我的意向。那么我到屏东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更生戒毒，因为我一开始被呼召就是从事这个戒毒的领域的工作，虽然我一开始不喜欢，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是上帝的呼召，我觉得我应该顺服， 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他牧师找他服侍，他会说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负担。其实这样的回答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你大概不会说我没有负担说我不行善，我没有负担说我不要圣洁。圣经的命令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传福音啊，主耶稣的命令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有没有人会说我没有负担说我不要彼此相爱，我没有负担说我不要去传福音。一样的，上帝的使命要我出去爱人，出去传福音，出去做监狱工作，我也不应该讲说我没有感动我不去，我倒是要好好祷告这是不是上帝的呼召。如果是，我心就应该定了然后走上去。去屏东也一样，我发觉是上帝的带领，我心就定了。但那有很多挑战，我比较喜欢花莲，我们住在花莲六年，我的太太呢在那里受肯定受欢迎，我的孩子交到很多的朋友，他有一班的同学受他影响一直谢饭祷告，他把八个小朋友带到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团队，有机构的团队，弟兄姐妹很爱我们一家人。到现在我们回去啊，都轮流住一些地方，大概有六七个地方，我们还很小心，一定要住到，没住到会被他骂啊！我要表达的是，他们很爱我们。那谢谢上帝，他们这么爱我们。那我去屏东，第一个就是更深戒毒，第二是偏远地区啦。因为我觉得更远的地方更需要工人。但第三跟偏远地区有相关的情形叫雪中送炭，偏远地区也许有人在啊。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去台东还是屏东，因为台东跟屏东都能发展这种事工，也有这种事工在一起。但是我发觉屏东比较欠同工，因为那时候屏东的工作刚开始，那个单位去年才开始。第四比较重要的是，我这段时间这些年来十多年来，我私底下一直在接触艾滋戒毒的个案。十多年前其实台北龟山监狱就艾滋戒毒病患，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可以拥抱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拥抱他们。拥抱他们之后，后来我越来越多的机会到花莲那些艾滋的病患，艾滋坐牢的人，艾滋病，然后他通常他们是针头共用，所以他们去坐牢，我就关心他们，也跟他们有很频繁的接触。那么之后我对这群朋友越来越有负担，包括甚至我来录音之前我就在一个艾滋病戒毒村住了一晚我才下来啊。所以我觉得神把一份感动，一直对他们的感动，对他们的设想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神你的恩典够用，如果你的恩典够，我期待因为我开这条路，那我在那里可以从事这个艾滋戒毒的工作。
是。那在您的服侍工作当中哈，有没有曾经强烈的受挫过？
当然有，当然有。
那您怎么样的去克服这些？
比如说我进到监狱，我们一开始不受欢迎的，主管连主管都挑战我们啊。有时候他们说话就不客气，你们基督教做了那么多，但是啊，监狱还是爆满的，那么还要做吗？啊，那比如说我们关心很多年了，我们看好的弟兄竟然跌倒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么同工之间有一些的纷争等等的这些。不过我有一个很强的意念，有一次我进监狱，我心里有一点挫折，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做，怎么还没有办法赢得长官的认同啊？其实短时间而已，你们就有一个轻微的声音提醒我，孩子，你是因为我来监狱还是为了你自己来监狱？我说主当然是你，如果是的话我都不在意了，你在意什么呢？所以我们很快的也赢得长官的信任。那同工那边呢，我也感谢主，我们也遇到这些事，就是同工跌倒或者是弟兄姐妹们跌倒，我告诉我自己，其实我也写过文章跟大家分享，做这特殊族群的工作要祷告四件事发生。第一，你要忍耐，忍耐就是你最好让自己人专业，你不专业你要祷告主给你爱心，因为爱心有感动力，专业有说服力，你要嘛就有说服力，要不你就要有更大的爱心才有感动力。第二，你要祷告有经济资源，因为做这些工作常常需要为他们付出一些什么。 第三，你要祷告有能力，有人有同工，因为这些个案是很特殊的，你必须祷告有同工一起跟你分担。第四，你要祷告有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是会跌倒的。那圣经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比喻他自己是一个医生。我就觉得很感谢主，我很感谢主，就是主啊，你是医生，我是护士。那么我是护士，我就要护士心态。护士心态是这样，我今天做这个工作做好了，我不会说我护士这么厉害把人医好了，是医生医好了。那你也不会说你按时给他打针按时喂药，他病情恶化了，你很自责说都是你的错，你使他病情更严重，也不是如此。所以我祷告我自己要有护士心态，我也常叫同工，所以我们就感谢主了，遇到这些挫折我们就比较能走了过去。那越走我就越知道不要想太多了，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不失败的，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没有困难的，所以后来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现在您是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更多有需要的人身上，来帮助他们也能够得到生命的改变。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话语可以激励听众朋友吗？
我想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生命改变，健康的心态里面就有一些的基础。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可以伤心但不能灰心，可以失望但不能绝望，因为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的盼望，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回过头我要说，我今天能够侍奉到这个地步，实在不是我多厉害，或者不是我多有能力，是真的是主恩典浩大。我的回应就是我愿意，主我虽然不足但我愿意学习，主我虽然很有限但主你是无限的，主我虽然爱常常不够但我可以向你支取爱心，请求圣灵将爱心浇灌我。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去布道的时候，好完了之后就结束了，就有一位弟兄就跑来找我，他说传道你实在太厉害了。那时候我是传道还没有被赋予牧师的职分。那他说我当警官当一辈子退休，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关了四趟牢而且向你改变，没有看过人没有吸毒改变，他没有看过吸毒人像你这样的。我就跟他讲，弟兄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如果我那么厉害我就不会让自己坐四趟牢。我要解释一下，他说你好厉害，关了四趟牢竟然能改变，其实我一点都不厉害，我厉害的话我坐一趟牢就不会让我坐第二趟，四趟就代表我不厉害，厉害是因为主的爱实在太伟大了，主的爱实在让你无法抗拒，让你无法不感恩，就因为主的爱，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我这个人的生命，我今天才会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可以活在爱里，也试着活出真爱的人。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只后悔我没有早一点信主。其实我在第三趟就听到福音，但我拒绝，我抗拒，以至于多吃了很多的苦。如果早一点信主，我想我少吃了许许多多的苦。当然我不抱怨这些，我相信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也相对的更让我有更多的反省，更多的体验。我一路走过来，我也很清楚的看见自己的有限跟软弱，但就是因为这个提醒使我懂得要紧紧的抓住神，更多的进到教会，让神的事情充满我，让有意义的事情充满我，以至于我好习惯养成了，我就自然离开了我的坏习惯。我要跟听到这个见证的朋友说，我出狱只有七年了，我真的改变了。如果一个这么坏的人今天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代表背后有一股美善的力量。我们先不谈信仰，不谈耶稣基督，不谈上帝，如果单单有这份力量，难道不值得你去追寻，不值得你去探讨吗？我很深刻的体验，从上帝来的爱是这么有力量，从上帝来的爱是这么样的一个真实。所以我要祝福各位，上帝能这样祝福我，也可以祝福各位，也甚至更愿意祝福各位。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愿意及早去寻求这股力量。
是，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念慈给我这个机会。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和您一起见证了陈正修牧师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他从强盗变传道，从过去吸毒贩毒，到今天以无比的爱心与耐心，去帮助那些想要摆脱毒品、酒精捆绑的人。陈牧师投入了许多人不敢或不愿的服侍领域，他坦言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乃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大到使他无法拒绝，他就顺服神旨意的带领。他鼓励大家应当努力追求这股使他生命改变的美善力量，那就是上帝的爱，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深愿您也乐意领受上帝的爱。无论您现在的光景如何，上帝的爱都能够成为您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陈正修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面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生命不稀奇。